谢超宗是陈俊杨甲人，祖父谢灵运在刘宋时任临川内史，父亲谢凤元嘉年间受谢灵运事件牵连，一同被流放岭南，很早就去世了。谢超宗在元嘉末年得以返回，他与慧修道人交往，喜好学习，有文才，获得了很大的声誉，初入仕途，担任奉朝请。新安王刘子鸾是孝武帝的宠子，谢超宗被选拔补任为新安王国常侍。新安王的母亲殷淑仪去世，谢超宗撰写累文上奏，孝武帝大为赞赏，说谢超宗很有凤毛，只继承其祖父谢灵运的才华，恐怕是谢灵运在世了。转任新安王府军行参军，太史初年担任建安王司徒参军事、尚书殿中郎。太史三年，都令史洛载商议测试秀才的考核标准，五道问题都答对的为上等，答对四道或三道为中等，答对两道为下等，答对一道的不予录取。谢超宗建议认为，用片言之语判决案件，用简短言辞折服众人，如史、指、春秋的褒贬，孔子、论语中的兴衰论断，都不必等长篇大论之后才能裁断。表现事物的深奥，分析义理的要点，哪里一定要铺陈文牍才切合治国之道。不担心应对不能完全回答提问，而担心常用文词不够奇特，一定要让一篇文章俊切端正，宁愿不如五篇平庸的文章。如果都是奇特的文章，那么也一定要有一篇值得采纳。皇帝下诏采纳了洛载的建议，升任司徒主簿丹阳城。建安王刘修仁引荐他为司徒记事、正云郎兼尚书左丞中郎，因为直言触犯了仆射刘康，被降职为通直常侍。太祖萧道成担任领军时，多次与谢超宗一起写文章，喜爱他的文才。魏将军袁灿听说了，对太祖说，谢超宗开朗明达，智慧过人，很适合与他交谈，便征召他为长史、临淮太守。袁灿被诛杀后，太祖任命谢超宗为一星太守。升明二年，因公事获罪被免官，他前往东府门自行通报，当天风寒惨烈，太祖对在座的人说，这位客人来了，让人不穿衣服也觉得暖和了。谢超宗入座后喝了几杯酒，言谈气势横溢，太祖与他相谈甚欢，便任命他为骠骑咨议。等到太祖登位后，转任黄门郎。有关部门上奏请求撰写郊庙歌词，皇帝下令司徒楚渊、侍中谢窟、散骑侍郎孔志圭、太学博士王选之、总名学士刘荣、何法炯、何谭秀等十人一同撰写，唯独谢超宗写的词赋被采用。谢超宗为人仗势才能，酗酒任性，常常欺凌怠慢他人，在值班的官署中常常醉酒，皇帝召见他，谈到北方的事情，谢超宗说，胡虏作乱已经二十年了，就算佛出世也无可奈何，因为失仪被贬为南郡王中军司马。谢超宗心怀怨恨，对人说，我如今正应该当司驴谐音只管理驴的官，被主管官员上奏，因怨恨被免官禁锢十年。司徒楚渊送襄州刺史王僧虔隔道损坏掉入水中，仆射王翦曾经牛受惊赤脚下车，谢超宗拍手嘲笑说，落水三公堕车仆射。他前后的言谈讥讽渐渐在朝廷内外传播，世祖萧泽即位，让他掌管国史，任命为晋陵王征北咨议参军兼任记事，他更加不得志。谢超宗娶张继儿的女儿为儿媳，皇帝对他非常猜疑。永明元年，张继儿被诛杀，谢超宗对丹阳尹李安民说，往年杀韩信，今年杀彭越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李安民详细的上奏了这件事，皇帝心中早已对谢超宗的轻慢不满，便让监中丞袁湍上奏说，封文征北咨议参军谢超宗本性福薄阴险，性情急躁浅薄，在权贵面前谋求清净，首先致力于谄媚侠逆，别人刚刚被疏远贬黜，他便立即诋毁鄙视，突然当面赞誉，转身就背后诋毁，怀疑离间台阁贤臣，常常使用诡诈言辞，诽谤贬斥朝政，必定说出凶恶言论，腹诽口谤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，不敬不讳，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。随即拘捕了随从王永先到御史台审问，谢超宗有什么罪过，到各位权贵那里都有不恭敬的言语，并依据事实逐条回答。 王永先列举说，主人谢超宗常常前往各位权贵处，屡次触犯冒犯，言语怨恨，与张健交往，许诺结成婚姻。自从张健死后，他惋惜感叹，愤怒不平。本月初前往李安民处谈论说张健不应该死。李安民说，张健的书信墨迹分明，你为什么忽然说这种话？其中有很多不恭敬的言论，小人不能全部详细记住。根据他列举的供词与风闻的情况相符，谢超宗的罪行已经自行暴露，应当按照通常的法令处理。谢超宗年少时没有世人的德性，长大后习于百姓的恶行，狂妄狡诈的痕迹，历代所憎恶，迷乱傲慢的祸端，多朝都触犯。他被剔除容貌，扫除车辙，久已埋没于世俗之外。遇到圣明的皇上广施仁爱，忍受祸患，宽恕仁慈，将他放在法外，允许他改过自新。但他野心不改，在宽宥之下反而更加骄横，才能本性无情，受到恩惠更加乖戾。于是煽动不端之事，凭空产生怨恨，在京城之门放肆喧嚣恶毒，在公卿之席宣扬凶恶悖逆。这样的人如果不剪除，国家的法律哪里还有寄托？这样的人如果可以宽恕，谁还能容忍？请根据现行事状免除谢超宗所担任的官职，解除他兼任的记事职务，随即勒令有关部门将他收捕，交付廷尉法狱治罪。谢超宗的品级未列入检奏，陈景凤白检上奏。世祖虽然批准了他的奏章，但因原彖言辞模棱两可，大为恼怒，让左丞王勋之上奏说，臣听说刑父尽忠，对无礼者嫉恶如仇，农夫除草见到恶草必须铲除，因此才能振阴称粮，登朝助祭，没有尸位素餐，心存私利而能保全荣民的人。本月九日，治书侍御史陈司马侃上奏弹劾征北咨议参军事谢超宗，说他本性昏聩躁动，随心险恶放纵，悖逆异议，违背真实，喧嚣言辞，侵犯事实，亲朋好友不忍听闻，士大夫们眼目，随即将他收捕，交付廷尉法狱治罪。处合虽然重，但文辞简略，事情进入主书，主管文书被驳回退还外廷。当晚监御史中丞陈元彖改奏白检，才初步详细完备。起初隐匿包庇，实在是元彖造成的。考察谢超宗本性阴险暴戾，秉性凶恶邪僻，豺狼野心早已暴露于远近。张健暗中图谋背叛，惩罚尚不足以抵消其罪过，而谢超宗却称冤喊屈，表露于言辞相貌。他勾结奸邪，离间功臣勋旧，构造煽动异端，讥讽议论时政，行路之人同样愤恨，有心之人全都痛恨。而元彖恶于包庇，苟且容忍，轻率的草拟奏章略陈，又弹劾的就体力品级不列入检奏，而罪孽异常重大的都命令评议后亲自上奏，以彰显深重的罪过。何况谢超宗的罪行超过了四凶，罪过极多，虽然已下令收捕，但文书只停留在皇案，臣服护鉴，轻重相乖，这种情况如果不追究，法纪将废弛，元彖才能见识疏浅，资质平庸，毫无名声，凭借亲戚关系得到荣升，因此承受重任。不能约束自己，激励情志，稍微报答恩赏，却枉法宽容坏人，用来伸张私惠，凭什么来纠正国家的违法现象，明确君王的法度？臣等共同评议，请根据现行事状免除元彖所担任的官职，解除他兼任的御史中丞职务，随即通知有关部门，依旧下令禁止他事事如故。治书侍御史陈司马侃虽然有所秉承，但当初没有坚持一意，也应当承担罪责，请处以杖责五十，剥夺劳记百日，令使职位卑微，不足以详细陈述，启奏批准后即可执行。司马侃开始弹劾时，臣等即共同经过加以推究纠问，案卷进入主书，才被驳回检查，疏漏谬误的罪过我们追悔震惊。皇帝下诏说，谢超宗的罪过等同大逆，罪不容诛。元彖隐瞒实情，欺骗国家，偏爱朋友，蒙蔽君主，按法应该处死，特别宽恕他收捕治罪，免除官职如案，禁锢十年。谢超宗被交付廷尉，一夜之间头发全白。皇帝下诏流放越州，行至豫章。皇帝敕令豫章内史于从说，谢超宗令他在那里赐死，不要伤害他的遗体。 第二年，谢超宗的门生王永先又告发谢超宗的儿子谢才清死罪20多条。皇帝怀疑这是虚妄的，将谢才清交付廷尉辨明，因不属实而被原谅。王永先在狱中自尽。刘翔，字显征，是东莞莒县人。祖父刘世之曾任吴郡太守。父亲刘竹曾任太宰，从事中郎。刘翔在刘宋时出入仕途，担任巴陵王征西行参军，历任骠骑、中军二府、太祖太尉东阁祭酒、骠骑主簿。建元年间担任冠军征虏公曹，被府主武陵王萧曳所赏识，后来被任命为正元外郎。刘翔年少时喜好文学，性情刚直疏阔，言语轻率，行为放纵，不避高下。司徒楚渊入朝，用腰扇遮阳，刘翔从旁边经过，说做出这样的举动羞于见人，用扇子遮有什么用。楚渊说韩氏不谦逊。刘翔说不能杀掉袁灿、刘炳，怎么能免除韩氏之名。永明初年，升任长沙王镇军，被任命为资义参军，撰写宋书，讥讽贬斥禅让之事。尚书令王翦秘密地上奏了此事，皇帝怀恨在心，但没有追究。历任鄱阳王征虏、豫章王大司马资义、临川王骠骑从事中郎。刘翔的哥哥刘整担任广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。刘翔向刘整的妻子索要返回的资财，事情被朝廷听闻，他对朝廷中很多人加以贬低忽视。王焕担任仆射，刘翔与王焕的儿子王荣同车，行至中堂，看见路人赶驴，刘翔说驴，你好自为之，像你这样的人才都已经成了令仆，只上书令仆射。他创作了连珠十五首来寄托自己的情怀，其词如下：听说新教之道，没有比必须统一更重要的，拯救世俗的方法道理贵在驱除弊端，所以依让的礼节在尧舜之朝实行，干戈的功业在殷周之时兴盛，清风使万物生长成春，素霜以凋零严肃节令，听说古簪怀阴，等待阳符来振响，天地寒灵凭借昏明来垂位，所以俊逸之臣借助汤武而隆盛，英达之君依靠伊尹周公而治理，听说饥饿在岁，羡慕离惑的饱足，重言浊体不念胡白的温暖，所以才能因何时宜而美好，道因调俗而尊贵，听说习术之功凭借外物可以寻求，探索之名顺应时事则有所欠缺，所以班匠日日劳作，绳墨的技艺不衰，大道长存，机神的智慧永远断绝，听说礼定于心，不期望世俗的赞赏，情贯于时，不悲伤世人的侮辱，所以芬芳各有本性，不等待汨罗江畔的悲哀，明白为宝，不借助荆南的哭泣，听说百仞的高台，不生长凌霜的树木，盈尺的泉水有时降下夜光之宝，所以道理有大而违背全变，事物有微小而至达大道，听说忠臣负节不一定在朝廷，烈士匡时道义存在则敢于干预，所以身包须垂涕不承担肉食者的谋略，王处投身不主持庙堂的算计，听说智慧出于自身，理论上没有困境，名声系于外物才能必有穷尽，所以凌波之雨不能净化波浪，满袖之木不能阻止风，听说梁宝遇到拙劣的人则奇特的文采不显，达士遭遇谗言则英才的光辉熄灭，所以坠叶垂阴，明月为之隔灰，唐雨流光，蓝灯有事不照，听说足迹羡慕近方，必然势力遗弃于远大，情系驱驰，固然道理忘怀于隐退，所以临川之事时常结成羡慕渔网的悲哀，傅四之名不怀抱屠龙的叹息，听说树之所隔虽然近却难，情之所伏虽然远却易，所以登山叹息流霜，识货感天之成，气血从行而无物主之志，听说妙境于时，神远则移，功皆于人，情微则著，所以钟鼓在堂，万夫轻耳，大道居身，有时不遇，听说烈草深秀不改先冬的枯萎，直松见底无夺后凋的荣光，所以 柳下惠三次被贬黜，而无下余的声誉。田千秋一时得宠，而无上志的名声。听说稀世之宝，为时则见。伪俗之气，无胜必伦。所以名誉被贬于楚秀，张府穷困于越人。听说听觉于聪，不是吉祥所能达到。神臂于明，不是荧光所能照耀。所以破山之雷，不发农夫之耳。朗夜之辉，不开瞽叟之目。有人将刘翔的连珠呈报给皇帝，皇帝命令御史中丞任侠上奏说，刘翔年少时狡猾异常，长大后不加悔改，请托拜谒断绝于私事，反唇相讥彰显于宫廷，轻易皇帝历次贬低朝中名望，肆意丑化无所避忌，纵言自若。其兄的灵柩漂浮，兄弟无一日之悲，南京指财物没有获得，嫂嫂侄儿导致他轻慢绝交，孤舟独自返回，生者死者互相抛弃，于是让暴徒掠夺骸骨灵柩，行路之人叹息，有识之士伤心。拘捕刘翔的门生孙兰儿，他列举说刘翔近来饮酒无度，言语放荡，议论朝廷也有不恭敬的话语，实在不回避左右，难以用纸墨记录。其兄刘整先任广州，在任上去世，去年请求迎丧，回到大雷，听说刘翔与刘整的妻子孟氏争夺财物愤怒，刘翔仍弃丧先回，后来未到雀头，当夜遭遇抢劫，内人都被凶人奸淫掠夺，根据所列与封文相符，请免官交付廷尉。皇上另外派使者给刘翔下敕令说，你一向没有品行操守，这是朝廷上下都知道的，轻易抛弃骨肉亲人，侮辱蔑视兄嫂，这是你自家行为不端，与别人无关，你的才能见识也不值一提，职位涉及清要之徒，对你来说也不算委屈，为何随意口出恶言，诋毁朝廷官员，凡有聚会发言，必定以贬低别人为借口，希望你年纪已经大了，能够自我激励，天天盼望你悔改。如今听到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，喧哗议论朝廷，不必尊贵卑贱，肆无忌惮的信口胡说，丑行暴露于众人耳目，近来见到你写的连珠，记忆悖逆傲慢，更加不可纵容。你不见谢超宗，他的才能门第本来就在你前面，他犯的事大概还不及你的1%，我当饶你性命，让你到万里之外去反省过错，你如果能改过自新，当让你回来。于是审讯刘翔的供词，刘翔回答说，被问年少时习于狡猾诡异，长大后仍不悔改，近来饮酒无度，轻率议论皇上，屡次贬低朝廷名望，常出恶言，不必尊贵卑贱，迂回地回应皇上的旨意。我出身入仕20多年，沉沦于草野之间，没有能光耀天地。皇朝初兴，便蒙受提拔，担任祭酒、主簿，都在先朝相府。圣明君主统治天下，恩宠更加隆厚，资义、中郎等职，一年之内2次蒙恩。盛大的宴席，必定忝列末位。朝廷半日问讯，时常得以仰瞻天颜。我虽然顽劣愚钝，岂能不知恩德？有什么怨恨，敢生讥讽议论？我自入仕以来，侍奉过4位王爷，任武陵王公曹，共2年。任长沙王资义，经历一些时日。隶属大司马府，都蒙受恩惠。任骠骑中郎，清职不久。临川殿下不嫌弃我像虫蚁一样卑贱，赐我参与辞藻华美的宴会。司徒殿下闻得英名，天下敬仰。我不自量力，地位卑微遥远，按例问讯，按时节朝拜觐见，也沾得一点眷顾。其余诸位王爷未曾恭敬参拜，既然没有任职，自然没有厚薄之分。皇上的敕旨之书说，遇到疑问可以上启。我因为天高皇帝远，未敢玷污圣听。私下有疑问的是，魏将军王翦是当今圣朝的宰辅，名望高于当世，我自己判断才能短浅，秘密的去咨询王翦，王翦为我裁断，纸上的字迹还在。不明白为什么说我力贬朝望。说轻易成愚是对谁说的？如果对人说过，就应当有主名，岂有毫无根据凭空被罗织诽谤的？我生来不耐饮酒，亲戚朋友都知道，勉强喝一声就已经迷醉，其余各事都自己申辩，于是被流放到广州。刘翔到了广州，不得志，终日纵酒，不久因病死， 时年39岁。刘翔的堂兄刘彪是刘翔曾祖刘牧之的嫡系子孙。建元初年降封为南康县公，任虎贲中郎将。永明元年因庙墓不修被削去爵位，后任羽林监。永明九年又因与已故弟弟的母亲杨氏分居，不加以照料，杨氏死后不殡葬，崇圣寺尼姑会首剃头为尼，用500钱买棺材，用泥环车送葬到刘家墓地，被有关部门上奏，事情被压下没有处理。使臣说，魏文帝说文人不拘泥于小节，这是古今相同的。由于自己知道情感深挚，在事物上没有竞争，深明之外一切都可以轻视。既然追求这种道路，他的弊病就更泛滥，名声所加就触犯人事，以前用来珍视自身的反而成了害己之物。所以通达之人建立训诫，有所作为而不自恃。赞语说，谢超宗富有文采，继承祖先的余方，刘翔仰慕其才，言辞也不平凡，违背朝廷，失去典责，被流放到南方水滨。